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将于美国时间星期二稍后前往加州参加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除了布林肯、国务卿参加部长级会议的完整的议程之外，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预计举行的峰会亦都备受关注。
I will say that the president, broadly speaking, is going to set out a vision.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从广义上来讲，总统将会提出和平与稳定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愿景。拜登总统他将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当中做到这一点，但就至于这次谈话的具体的细节，他将会留给拜登总统来做。沙利文说，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为我们走向未来奠定基础。这个将会是全球最大经济体领袖在一年内的首次对话。外界对这次会谈是能够获得突破是有低的期望。美中两国是在五个月的政府间谈判结束之后参加这次会议，谈判在最近几个星期加速进行，并且扩大到文化和商业交流的领域。亚太经合峰会正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表示，财政部长会议讨论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下行，并且同意经济发展需要是着眼永续。此外，中国对某些产业的大力投资有供应过剩的风险。他上星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的时候是曾经谈及这个议题。耶伦在三藩市时间11月13号主持亚太经合峰会的财长的会议。耶伦在会后记者会当中说，负责任地管理好美中经济关系是他此行的优先要务，与盟友强化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亦都要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稳定的经济关系，下一步希望在既定的基础上深化沟通稳定关系。耶伦提到他近期密集会晤中国高层，包括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刚刚接任的中国财政部长南佛安，并且说这些是富有成效的会面。耶伦说，他们是面对艰巨的任务，但是相信这次活动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媒体问及中国经济前景和有关的影响，耶伦回答说，财长会议确实谈到了中国经济放缓，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对全球经济前景是构成下行的风险，不只是美国，特别是对与北京有密切贸易关系的亚太经合的国家来讲。而关于中国对某些产业的大量财政支援可能导致是供应过剩的问题，耶伦说他担心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这个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供应过剩，因为北京方面正在寻求提振疲弱经济的途径。耶伦说，双方都同意美国和中国应该寻求公平的贸易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便两国企业能够公平竞争。除了财长会议与11月15号将登场的美中元首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共同召集亚太经合成员经济体的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议。美国商务部发言人亦都证实，美中商务部部长计划会面，但是仲无法提供细节和时间。亚太经合峰会正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台湾一位高级官员说，台北正在努力争取他们的领袖代表在峰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一对一会面，但未有计划向中国传达信息。台湾与中国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不过基于两岸特殊政治情势，台湾是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系列会议，并且由总统指派代表，而不是总统亲自出席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次是再是指派半导体公司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代表，这个也是张忠谋第六次代表台湾与会。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在台北向媒体表示，台湾政府正是努力安排张忠谋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与拜登举行一对一会面，双方正在讨论相关的安排。 白宫仲未系回应置评嘅要求。美国国务院就话，对于峰会期间嘅具体双边会议，目前冇行程可以宣布，但系强调拜登好期待欢迎台湾嘅代表团。张忠谋在2022年出席曼谷峰会的时候，曾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场边误谈。一位不具名的台湾官员说，台湾往年在亚太经合峰会领袖会议期间，都会争取与美国领导人举行这类的会晤，此次能否举行，具体安排是取决于拜登的行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说，执行韩战停战协议的联合国成员国担心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扩大军事能力，使之是能够逃避联合国制裁。奥斯汀与南韩国防部长申元提以及联合国军的司令部其他15个成员国的代表在首尔会面。奥斯汀说，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扩大他们的能力，使之能够逃避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深感担忧。他说，他们亦都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最近增加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北韩和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否认有任何武器交易，虽然两国领导人在9月在俄罗斯远东会晤的时候承诺加强双方军事的合作。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星期一说，中国对台资企业富士康集团的税务调查是政治性的，因为该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郭台铭正是竞选台湾总统。台湾政府在星期二公告，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所提交的联署的份数达到门槛，可以登记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在星期一说，中国对富士康的税务调查是政治性的，因为郭台铭竞选可能使在野的阵营选票分散。据报道，总部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随着化石燃料发电量开始下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最早在明年就会开始进入结构性下降。同时，由于中国可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创纪录增长，现在已经足够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目前的目标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捷克台湾论坛。有评论认为台湾应该接受乌克兰的教训，对独裁中国做好准备。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日本考虑放宽防卫装备出口，专家认为需要加强建立类同盟的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英国首相卡梅伦重返政府担任外相，但是被批评是中国利益推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应人意外地重返政坛，外界关注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会怎样影响到这个任期或者只是剩低一年的英国政府，尤其和中国的接触会否加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首相府星期一宣布改组内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获委任出任外相。英国首相辛伟成辞退内政大臣帕菲文，职位由原任外相祁泽明担任。 帕菲文在上星期在英国报章撰文批评伦敦警方批准在上星期六的国殇纪念日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英国首相府事前曾经要求帕菲文修改文章内容，减少批评警队，但是他未有跟随首相府的要求行事。卡梅伦政府在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但是他本人就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在公投之后他辞任首相，其后亦都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为了俾卡梅伦成为新外相，英国政府宣布他获册封为上议院的终身贵族。卡梅伦将会在1970至1974年担任外相的杜嘉宁以来第一个卸任首相之后再担任内阁大臣的政界人物。卡梅伦亦都是2016年以来第七名英国外相。卡梅伦在2010年到2016年出任英国首相，他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是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大力推动和中国交流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10月访问英国，和卡梅伦一同品尝英国啤酒和炸鱼薯条，当时被认为是英中关系良好的一大象征。卡梅伦在获得任命之后表示，英国将会和盟友站在一起并加强合作，让外界听到英国的声音。他说，虽然我或者有不同意部分决定，我很清楚辛伟成是一个有能力的首相，在困难的时刻显出超卓的领导才能，我希望为他带来我们国家需要的安全和繁荣，在大选入面向全国展示这个是服务英国的最强团队。英国在2025年1月之前将会举行政府换届大选，执政保守党目前在民意调查入面落后工党大约20个百分点。辛伟成去年11月的时候说，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系统性挑战，随着中国走向更加独裁，这个挑战变得更加严峻，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过辛伟成对中国的政策就令到外界感到飘忽，中国国企被逐出英国的塞兹韦尔斯核电站建设项目，一间中资拥有的荷兰公司也都被禁止收购位于英国威尔斯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其后他违反关闭孔子学院的选举承诺，多名官员出访中国，又新增一名负责管理和中国贸易的专员，并邀请中国派员出席由英国主办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佩伦德说，委任卡梅伦的决定是倒退的，令人难以理解。他指卡梅伦已经在国会和中国事务上脱节，期待看到卡梅伦申报在离任首相之后收取中国多少利益。他说，如果英国希望和中国谈判，这个正正是错误的方法。卡梅伦有收受由中国共产党营运的机构的款项，在北京被视为对中国友好，而且几乎没有成功执行外交政策的记录。卡梅伦曾经是价值10亿英镑的中英投资基金副主席。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今年曾经说，中国或者希望藉着委任卡梅伦去令中国的投资有更大的可信度。上个月政客网站报道，卡梅伦9月的时候在中东国家演讲推广中国主导的斯里兰卡科伦坡金融城项目。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及倡议总监古德曼说，卡梅伦在任内被中国国企加入英国核电站项目，被华为加入英国 5G 网络，又被习近平访问英国，令到在野工党不用多费功夫就可以攻击在任的保守党。他说，卡梅伦担任英国外相可能是对疲劳的英国公众一个痛苦而令人混乱的幻觉，也都可能是辛伟成政府开始加强同中国的接触。始终卡梅伦比任何人都适合去推动一个接触中国的策略。工党影子外相拉米就说，卡梅伦是一个极为糟糕的首相，委任他为外相是英国政府在没有人才和想法之下的绝望之举。他批评辛伟成在国际危机之下选择了一个没有经过选举过往的失败者去担任外相，而议员无法去追究他的责任。他说，只有工党上台才可以带来改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茨，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考虑到中国在区域内加强海洋活动，日本执政党就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在国会展开讨论。专家说，日本必须要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和出口对象国产生类同盟的关系，才能够降低印太地区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一直有意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11月8号重启因为9月份内阁改组暂停的讨论，就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展开讨论，预计在12月整理好意见，向政府提出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容许向一些安全合作密切的国家出口包括地对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此外，两党仲喺度协调讨论大幅放宽目前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五个非战斗目的领域允许出口嗰部分，并增加明定全面允许出口无杀伤能力嘅装备。预计亦都将会讨论驱逐舰同埋巡逻机嘅出口问题。目的是要加强对日本十分重要的海上通道沿线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这个是日本9月内阁改组和党内人事调整之后的首次会议，之前相关工作磋商因为内阁改组而暂停。8月份的磋商内容中提及，考虑如果属于五个领域则搭载有杀伤能力的武器亦都可以出口。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政策是因为日本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去年12月份日本内阁通过的国家安全政策第四条中已经提及到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研发成果的积极活动。日本內閣通過的國防戰略第七條亦都提到要強化防衛技術的基礎和轉移，從此可以看得出日本將全面提升防衛能力。高井俊表示，消極因素就是日本防衛工業的衰落以及防衛技術的傳承人數銳減，積極因素就是今年3月政府發表有關印太願景的新計劃，日本將會強化防衛能力以更有效地增加同盟国对试图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或违反基于法律的国际秩序的国家的威慑力。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去年底推出新版的国安三文书已经透露出积极强化防卫力的信息。主导三文书修改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殿亦都提到，武器的出售会令到输出国家和输入国家之间产生特殊的关系。他说，日本碍于宪法限制，很难和其他国家缔结好像美日同盟这样的条约。如果透过防卫装备品的卖出或者提供，不论就装备使用的训练、维修或者后续的再购买和使用，就可以和对象国家之间建立类同盟的关系。谢文新指出，印度、东盟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并未与俄罗斯缔结军事同盟，但他们对于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制裁的表决都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考虑到稳定目前相当不安的国际局势，日本要迈向名实相符、权责相当的大国，就必须放宽限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这次法令的放宽和调整，除了面对可能的武力攻击时能够同民主同盟国家同步威慑，也都考虑到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去年12月份宣布进行次世代战机的共同开发时将遇到的问题。他指出，日本的重工业基本上仲是依靠自卫队的订单，近期已经有防卫相关的厂商陆续宣布退出市场，一旦日英意共同开发战机的计划成功之后，英意两国 应该会将战机卖给其他国家，日本却因为法令而限制重重。
日本自身能否借由其他两国的输出而获取利益回馈，这就非常有法律上讨论的空间。而这个对日本的军工产业经济，会相当的吃亏。
詹祥威对美国之音话：日本自身能否藉由其他两个国家嘅输出而获取利益回馈咧？这个就非常有法律上讨论嘅空间啦。咁而对于日本嘅军工产业经济会系相当吃亏噶。詹祥威表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三月嘅数据，日本唔喺全球前25大嘅武器出口国当中。而鄰近的南韓增長最快達到排名第八，亦都促使到日本積極放寬武器出口法令。對此，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指出，南韓防衛武器優質的性價比是國際軍火市場上的熱門商品。總統尹錫悦更加是將目標定在要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俄、法嘅第四軍武輸出國，而南韓甚至唔屬於八大工業國組織。
就軍火工業這塊來說，韓國早在文在寅政權的時候就已經在大力發展，而尹錫悦就任總統之後更是全力推廣，不論是去歐洲或者去中東，每次他的外訪幾乎都是帶著國內軍火業者同行。
佢話就軍火工業呢一方面嚟講，南韓早喺文在寅政權時就已經大力發展。尹錫悦就任總統之後更加全力推廣，不論是去歐洲或者中東，每次外訪幾乎都是帶著國內軍火業者同行的。謝文新表示，眼見南韓在國際軍火市場的強勢崛起，對日本更加是頻添巨大的壓力。共同社11月7日分析，自民黨和公民黨力爭允許出口有助防空和海上安全的設備，是因為受到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加強海上活動的影響，但是放寬政策亦都會引來擔憂和爭議的。例如，如果其他國家使用日本出口的裝備擊落戰機等情況發生，可能會被視為戰鬥的同謀，有一同行使到武力的嫌疑，而日本憲法是禁止行使武力，因此這項討論亦都遭到日本在野黨的批評。日中關係專家謝文新認為，這種擔憂是本末倒置。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日本面對著來自中國、北韓及俄羅斯三個擁有核武而且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所帶來的越來越逼近的壓力，必須藉由放寬防衛裝備的出口才能夠深化合作關係，提高區域的共同威脅力。
如果日本再不修改防衛裝備品出口三原則的話，其結果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呈现无所作为的状态。
他说，如果日本再不去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三原则，只会造成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安保态势上没办法作为，这个反而是诱发了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危机产生，也就是说维持三原则的现状才是造成战争产生的共犯。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自衛隊的整體戰力在全球排名始終都是很高的，日本擁有軍事高科技與相關技術，卻礙於法令的限制，沒辦法如一般以開發國家這樣去對外輸出，對於越來越強調價值同盟的集體安全十分不利。他指出，日本社會的氛圍呈現分裂狀態，政治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日本正處於全球局勢劇烈動盪的浪口，必須要主動改變自身做法，並且聯合其他民主盟友。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受到戰後心態影響，對於軍事衝突非常敏感，任何被講成是有可能將日本帶向戰爭的政策改變都會遭到民眾反對，還好在面對非民主國家不斷精進攻擊與灰色之類的背景之下，朝野仲是有共识的。
面对更加严峻的安全周边环境，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都认同需要加强守护民主、提振国家威慑的力量，所以朝野的意见差异。
他说，面对更加严峻的周边环境， 無論是執政黨或者是在野黨都認同需要加強守護民主，提升威脅力，所以朝野的意見差異就在於細節項目的認定，對於放寬與調整武器輸出的政策鬆綁是有基本共識。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亦都指出，在野黨本來就缺乏明確的安保戰略，對於政府基於現實問題的安全政策轉變都沒辦法說服民眾公開反提案，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因此只能夠以密室磋商等字眼暗示政府別有用心，但是不會影響到放寬限制的既定方向。日本內閣循著擴大安全合作的大方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初前赴菲律賓訪問，日非首腦確定啟動簽署相互准入協定，為兩國需要時調動軍事力量與攜帶軍事物資等建立了框架。分析家認為，在日本放寬防衛裝備出口之後，以托日非長期的安全合作框架，東南亞地區將會更加安全。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表示，對於致力於避免在美中美俄之間選邊站的國家而言，日本可以藉由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強化它作為第三個選擇的角色，特別是對於印太地區的集體牽制中國威脅方面將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當日本軍工產業可以協助印太戰略相當重視的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这些国家被迫在美国。
当日本军工产业可以协助印太战略相当重视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时，将可以减少这些国家被迫在美俄之间选一边，或者被迫使用中国的装备。詹祥威认为，当越南、菲律宾的海上觉知能力强化之后，就自然会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要罪行灰色地带行动或是军事行动的成本，迫使中国投注更多的资源，将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第三屆捷克台灣論壇在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除了聚焦捷克和台灣對烏克蘭的共同支持之外，亦針對台灣和歐洲在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當中的合作模式而進行探討。適逢台灣外長吳超燮正在訪問波羅的海三國，專家就看好台灣和中東歐關係的深化。烏克蘭代表就特別呼籲台灣要從烏克蘭經驗當中學習，強化公民防衛意識，為戰爭作好準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捷克台灣論壇除了聚焦捷克與台灣共同努力支持烏克蘭，亦都針對台歐在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當中的合作的模式是進行探討。目前台灣和捷克的經濟合作已經有初步的基礎，很多中東歐國家正在觀察與台灣接觸的可能性。國際規則秩序日益是嚴峻，台灣在印太地區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以及民主生存的角色至關重要。捷克智庫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辦事處主任葉浩勤表示，捷克的外交政策是奠基於規範和價值觀，台灣和捷克在很多的空間是能夠推動務實的合作。台灣作為捷克的重要投資者，雙方在經濟的基礎上能夠發展新的領域，亦都包括是探索國防工業的夥伴關係。
I believe that countri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case of Czechia。
他說他相信中東歐國家密切是觀察捷克的情況，正是尋找他們支持台灣的管道。現在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正是訪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些國家亦都正是積極與捷克交流，嘗試開發新的外交策略與台灣接觸。當然他們在這裡看到捷克發揮影響的日出的效應。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執行長陳明琦說，台灣和烏克蘭成為民主盟友，捷克扮演重要角色。烏克蘭能夠成功是抗拒俄國入侵很重要的兩個部分，一是抵抗的意志，二是來自友邦的協助，尤其是理念相近的國家。
台湾感受到同样的一个压力，来自于集权的扩张，所谓的要改变现状的这些力量，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友邦的一个支持。
他说台湾感受到同样的一个压力，来自于极权的扩张，所谓要改变现状的这些力量，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友邦支持，毕竟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民主对抗集体的体制，这个是理念的竞争。陈明奇指出，中国传统上同东欧国家良好，但当中国选择或者威胁中东欧国家生存安全的俄罗斯是企得更近，对他们来讲就是清楚的警讯。他说202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中签订合作的协议，标志了中俄友谊，对彼此的支持是无上限。中国等同是将俄国是放在其他传统的中东欧盟友之上。台湾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利益上互补，现在台湾和包括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和波兰双边关系更加稳固，尤其台湾要成为运筹岛，台湾企业考虑全球布局的时候，这些欧洲的朋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东亚办事处代表玛利亚·马卡洛维奇点出台湾和乌克兰在民防方面的差异。他说乌克兰多年来持续加强民防和社会韧性，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大有帮助，能够快速执行行动，而且有弹性感联系，尤其民间社会可以在防御行动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更有效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I just wanted to mention, first of all, the similarities because I can feel how people try to avoid this potential threat from China, Taiwan.
他说他想提及两国的相似之处，因为他可以感受到大家是试图避免谈论来自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威胁，以及试着说服自己没有危险，就好像中国永远不会这样做，并且尝试编造各种的理由来说服大家是相信这一点。但是乌克兰亦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讲了一大堆的藉口说服自己俄罗斯永远不会开战，即使在第一阶段入侵之后都是这样，他们为此而付出了是巨大的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想传达台湾需要做好准备的想法。玛利亚·马卡洛维奇说，乌克兰长久以来亦都受到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所以现在要积极提高民众的认知，关注中国以及极权国家扩张可能带来的危险，包括公民社会、议会代表和国家机构都应该制定计划。而捷克正是好好的例子，因为捷克在处理中国和威权国家的影响力上面是很成功，乌克兰亦都将会效法并且增加未来的合作。捷克共和国乌克兰重建政府特使汤韦斯·卡普切尼在会议当中说，自从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之后，欧洲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东欧，因为这场战争可能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带来的希望，一整代人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的秩序，奠基在法治和自由的价值观都会被摧毁。如果俄罗斯成功摧毁乌克兰，不止欧洲，世界都会是受到侵略威胁。他认为恐惧让世人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是俄罗斯成功的地方。同样的恐惧都发生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俄的威胁并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不具破坏性，中俄只是基于政治利益的结盟。汤马斯·卡普切尼提及与台湾政府共同是进行重建乌克兰的项目，还要维持他们的经济发展现代化，他是希望携手重建乌克兰社会，以来继续战斗的意志，让乌克兰更有韧性。他亦都呼吁说，台湾位于巨大的强大经济势力的独裁政权旁边，应该做好准备，从乌克兰的经验当中学习，在面临生存威胁下保卫国家。这场由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办的论坛被定位为 1.5 轨对话，主要是由以私人身份与会的捷克政府官员和乌克兰代表以及台湾国际关系专家是共同参与，以非官方立场讨论政策为主要的目的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传出有意将大陆陆配徐春英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之后，引发了台湾社会的热烈讨论。 首先是对手阵营质疑徐春英可能有共产党员身份和统战背景，之后又有台湾陆委会声明指徐春英需要放弃中国国籍才能够担任公职，但是徐春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一一反驳，并且坚持说他的参选合法而且正当。至于国籍的争议，他说除非台湾修法或者宣布独立，否则在两岸仍然隶属一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下，他无从放弃中国国籍。有分析家话，这次徐春英参选受到较多的挑战，和台湾社会浮现的疑中论有关，所以对陆配出任公职有较高的忠诚要求亦是无可厚非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家话，这次徐春英参选受到较多的挑战，与台湾社会浮现的疑中论有关，因此对大陆配偶出任公职有较高的忠诚要求亦都是无可厚非的。原籍上海的徐春英1993年嫁到台湾，并于2000年取得台湾公民身份，除了拥有台湾身份证和护照之外，亦都同步撤销上海的户籍，而且出入境中国都是持台胞证，不再持有中国护照。好像徐春英这样在台湾的户籍超过10年的大陆配偶，根据台湾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的规定，即可登记为公职候选人。因此他的参政权受到保障，亦都未衍生任何的争议。但是当近日传出台湾民众党可能将徐春英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时，对手阵营随即攻击他的国家认同和忠诚度。除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质疑徐春英是共产党员之外，属于泛绿阵营的台湾基进党参选人杨佩华、吴恩岱及无党籍政治人物李正浩等人都出示了他在对岸出席所谓统战音乐会等活动照片与中国传媒的相关报道，质疑他是中共的对台统战代理人。对此，徐春英11月6号召开记者会时出示了台湾身份证、护照和台胞证，一一去反驳，并呼吁台湾社会不要歧视抹红大陆配偶，甚至剥夺他们合法的参政权。徐春英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如果查到我在大陆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我的台湾身份，驱逐出境。但如果说副总统没有证据的话，
他说如果找到我在大陆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中华民国台湾注销我的台湾身份，驱逐我出境。但如果说副总统赖清德没有证据的话，他要给予我一个交代。徐春英还继续说，
为什么我们要参政了就开始把我们抹红，说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啊，共谍。那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大陆姐妹又出来一个要参选
了，那为什么我们大陆配偶要参政呢？就开始将我们抹红呢，说我们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共谍呢？那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大陆姊妹又出了一个要参选了，又是共产党的吗？我搞不清楚，台湾的男人都是娶38万的共党来吗？娶来的都是共谍吗？根据台湾移民署截至到9月底的最新统计，包括来自香港、澳门等中国地区的大陆配偶总计有382000人，其中女性约35万人，女性约31000人，占所有台湾外籍配偶的64.8%。除了忠诚度争议之外，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受访时都明言，徐春英就算当选，需要依据国籍法和公务员任用法出具放弃国籍的证明，才能够就任立委的。台湾虽然允许公民拥有双重国籍，但公职人员只能够是单一本国籍。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独立总统参选人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确定参选之后自行放弃美国籍， 并取得丧失美国国籍的证书。不过徐春英主张认为台湾和中国非国家的关系，因此大陆配偶应该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非国籍法。他亦都批评邱泰三对大陆配偶参政设放弃中国国籍的框架并不合理的。徐春英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依据宪法增修的条文而来的，它是一个特别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所以两岸事务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前陆委会主委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依据宪法增修的条文而来的，它是一个特别法，特别法是优过普通法，所以两岸事务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前陆委会主委赖恨焕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同大陆不存在放弃国籍这件事情。赖恒焕在11月2号接受风传媒访问时表示，两岸关系具有特殊性，依法以户籍定义两岸人民而非国籍，因此大陆配偶只有放弃户籍并没有放弃国籍这一回事。台湾陆委会前后任的主委对法律的解释不一，让徐春英参选的争议持续地燃烧。徐春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绝非中共党员，在对岸出席的任何活动都是属于两岸的正常交流，而且对台湾绝对忠诚，因为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是在台湾。他说他亦都主观认定自己只有台湾单一国籍，因为随着上海户籍的注销和申请到台胞证之后，他的中国国籍应该早就被废除了。他亦都说，万一中国仍然未注销他的国籍，只要台湾修法或者是宣布独立确认两国关系，他亦都愿意依法向中国提出放弃国籍的要求。徐春英说，相较于中国，台湾对女性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包括参政渠道，他都非常认同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体制，而且如果参选过程中选民对他有疑虑，只要不是恶意造谣，他亦都愿意一一说明，因为他认为台湾社会如果能够以行动去支持大陆配偶参政，将会成为国际的典范。徐春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能不能选上这个是交给台湾人民的决定，用选票来决定。如果真的有选上的话，台湾自由民主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用实际行动宣示台湾是有自由民主的。你看
他说能不能够选得上，这个是一个交给给台湾人民的决定，用选票来决定。如果真的选得上的话，台湾自由民主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用实际行动去宣示台湾是有自由民主的。你看大陆过来的人符合条件，我们台湾也都给他参政，而不是这样去打压的。现年61岁的徐春英并非第一个参政的大陆配偶，在他之前来自蒙古的牛春如2020年亦都名列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只是国民党当年赢得的政党票不够多，没办法将他送入去国会。另外来自河北的史雪燕亦都参选过南投县议会的议员选举，虽然落选后因其他当选人遭到解职，他因此在2021年递补上任，成为台湾第一位大陆配偶的县议员。史雪燕坦言，他在地方参选并没有经历过歧视打压或者什么国籍的争议，但他亦都说大陆配偶参选旨在帮新住民族群争取应有的权益，无意涉入两岸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争，卡在娘家和婆家这两难之中的。史雪燕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们会走上从政的路，是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确实有些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声的管道。但是卡在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们也不便去想太多，因为有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
今天我们走上从政的道路，是因为在这边生活得久了，确实有一些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但是卡在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们都不便去讲得太多，亦都有好多我哋冇办法理解嘅嘢。我哋仲系希望两岸可以和平发展，对于我哋族群亦都唔会咁尴尬啦。38万名嘅大陆配偶家权，佢哋嘅家庭成员 童子女已经是80,000人规模的族群，因此史雪燕说应有民代在国会为他们争取权益，例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应该比其他外籍配偶由6年再缩短到去4年，又例如大陆配偶二代子女的教育问题，或者首批80年代来台大陆配偶的在地养老问题，以及大陆配偶婚前子女或父母来台依亲的配额过少等问题，大陆配偶都希望能够公平合理对待，因此他和大陆配偶团体都乐见徐春英能够当选，提高新住户的权益。对于徐春英的国籍争议，来自四川成都的作家大陆配偶常官联话，他认为问题卡在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配合的。常官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陆配拿不到取消国籍的证明，它是两边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湾的选罢法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造成的。但是
大陆配偶拿不到取消国籍的证明，它是两边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湾的选罢法相关法律规定造成的。但是最终责任是哪一边呢？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因为不是台湾这边不允许，而是中国那边不开，因为中国他觉得我开出这样的就证明中华民国台湾是合法的国家，他肯定不会开的。这一点就是卡住了这里了，就是大陆配偶是不可能拿到这个取消国籍的证明的。现在在台湾开设 YouTube 管道的常官联话，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学者王伟南所著《两岸家国30年》一书和其他台湾在地的调查数据，有90%的大陆配偶都属于岁月正好型、政治性不强，好像他自己这样比较支持台湾本土派的大陆配偶是属于极少数，只可能有2%到3%。至于偏亲中南或者是统的陆配偶可能有7%到8%，但他们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支持统一的声音传回中国也都受到官方和民间支持，因此他们的声量几乎盖过所有大陆配偶的声音。基于台湾社会多元，统独光谱跨度大，上官联说不理徐春英或者其他大陆配偶的政治倾向是怎样，既然出来参选就应该回应民意的质疑，这个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根據王偉南於2018年左右在台灣針對近300位大陸配偶所做的民意調查，在統獨取向上，近51%的大陸配偶支持兩岸盡快或者以後統一，另有48.5%支持維持現狀，更有0.3%的大陸配偶支持台灣獨立。至於在身份認同上，高達51%的大陸配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亦都是台灣人，另有43%的大陸配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只有1%。對於大陸配偶參選的中國國籍爭議，位於台北的兩岸政策協會理事張伯達說，就法律層面和務實層面而言，未來如何去處理，台灣社會可能會透過釋憲來到取得最終的共識。不過他說，即使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立法精神來看，既然第9条都並不定，在大陸設有戶籍或者領用護照者將在台灣喪失選舉、罷免等公民權，因此大陸配偶比照其他外籍配偶放棄原有國籍來到彰顯忠誠度，亦都頗具合理性。至於徐春英面對的質疑，張伯達認為跟台灣近幾年浮現的疑中心態有關的。他說，兩岸緊張關係加劇之下，中共對台軍政和各界的滲透都自然會令到台灣人對過度親中的人、事和物都有所警戒。張伯達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军事面的威胁，甚至打压，甚至在国安的渗透，这个让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观感或防御心理会更强烈。那这种防御心理会影响到陆配参政的问题。
中国对台湾军事层面的威胁、政治的打压，甚至国安的渗透，这个令到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观感或者防御心理会更加强烈。这种防御心理会影响到大陆配偶参政的问题，就会令到人家担心他的所谓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就是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你到底要效忠哪一个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为何对美国唱起软调子。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的。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拜习会将会在11月15号上场，这个本来是一场预期中的会谈，美国方面早前已经透露了会谈的时间，然而外界对习近平是否会来到旧金山出席 APEC 会议，或者即使出席但是不是跟拜登举行会谈，不敢完全地确信，认为仲存在一定的变数。直到中国外交部10号发布习近平前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资讯为止，美中领导人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之后，两国关系一年来反反复复不断下沉，特别是在2月份发生的气球事件和随后的蔡英文过境美国摧毁双方仅剩下的一些互信，如果说它仍然存在的话，然而这种的状况也将使到双方滑向军事冲突的危险边缘。正因意识到这一点，双方之间理性的声音主张高层接触不能够完全关闭高层会谈的大门，于是就有了5月份布林肯访华的破冰之旅。某种意义上他的访华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破冰。再接着拜登行政团队的几位高官以及参议院跨党派议员相继访华，中国亦都有了外交部长王毅同埋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美国，两国关系先至止跌稳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透过舆论同埋智库包括政府官员不断放话需要再来一场拜习会，拜登本人亦都表达了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愿望的。然而中国官方一直未有明确的回应，外界不确定习近平愿不愿意见拜登。根据中国官方的一项讲法，如果两国领导人会见，需要美国拿出诚意改善气氛，不要对中国一味打压。然而外界看到气球事件之后，拜登政府并没有停止过在科技上将中国企业纳入美国实体清单的动作，并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华为 Mate 60手机在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之际发布，宣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之后，外界在度观察华盛顿是否会推出针对华为、中芯等企业更加严厉的制裁。如果拜登政府有这方面的行动，很难指望习近平和拜登会谈，这个是接近中国官方舆论的看法。另一个阻碍习近平来旧金山和拜登见面的因素，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能否出席 APEC 会议。李家超因为受到美国制裁，如果美国不向他发出邀请，就没有办法来到美国参会。虽然香港在 APEC 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成员，但毕竟是中国一部分，如果因为李家超受到美国制裁不向他发出邀请而导致不能够出席 APEC， 在中方看来被打面的不单只有李家超，还有习近平。习近平亦就有可能以此为由拒绝拜习会，甚至不来旧金山。美国显然都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美国商务部在华为新手机发布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推出了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限制，但未明言这个是不是对华为和中芯而来的。关键的是力度不大，用中方学者的话说，扣不成习近平不来旧金山的一个理由。而针对李家超的参加与否，双方采取的折衷办法就是美国向李家超发出邀请，但李家超以公务繁忙为由委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就好像 APEC 会议每次都会向台湾领导人发出邀请，但都是委派其他人代为出席，道理是一样。这个等于就是给中方面子了，虽然我制裁了你，但亦向你发出与会邀请，但你因为忙而不来改派代表来，就不能够怪我。尽管华盛顿实际上确实不可能向李家超发出签证，但至少面上给予中方一个下台阶，觉得主权没有受到损害。这样看来，习近平似乎再没有理由不来到旧金山了，何况拜登专门就拜习会向习近平发出邀请以示诚意。但是对观察家来说，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当下全球形势似乎对中方更有利，俄乌战争之外又 夹加一场以哈战争，令到美国有啲力不从心。如果再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未必有胜算。喺呢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按理应该态度强硬一啲，至少啊喺对待李家超嘅问题上，必须坚持李家超亲自与会嘅立场，而唔系如今咁样去处理。故企喺第三者角度，佢哋有啲唔解读点解有筹码唔用，仲要随住美国起舞，难道拜登对习近平作出某种嘅承诺？有此不解，好正常嘅。不过，倘若外界注意中方最近关于中美关系嘅密集官宣同埋外交部发布习近平访美信息嘅内容，就会明白习近平愿意同拜登举行会谈嘅真实缘由啦。中国外交部话，习近平系应拜登嘅邀请，前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受邀出席 APEC 领导人第30次非正式会议。呢句话给予人嘅印象就系、是、拜习会先至系习近平嚟美国嘅重点，出席 APEC 会议只系顺带嘅。呢、这个同外界嘅正常认知，拜习会先至是習近平參加 APEC 會議順帶的長邊會談，正好相反。外交部對兩場會議次序的強調，明顯是要營造拜習會不是兩個領導人的長邊會談，而是一場習近平在美國本土和拜登的正式會談。換言之，習近平看重的是拜習會而非 APEC 會議，從而講明了習近平對和拜登舉行會談，如果不是比拜登更期待的话，亦都是同样期待。认识到外交部的这个言下之意，就知道官方先前对习近平和拜登会试图表现出的漫不经心是假扮出来的。习近平愿与拜登举行会谈，亦都可以从官方最近对中美关系宣传基调的转向得到答案。近一个月以来，外界可以明显感受到官方传媒在谈论中美关系时，不再似以前咁尖酸刻薄，好斗转移，强调稳定和合作对中美的好处，就差重新喊出友好两个字。官方宣布一再引述王毅这次访问美国所作出的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的表态，将它解读成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是要遵循习近平提出的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个原则，将巴厘岛会晤共识真正落实，扩大双边关系积极议程，减少消极议程，为旧金山会晤创造条件，排除干扰，累积成果，营造氛围。由此不难看出，在目前基础上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共守和平底线，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习近平之所以突然对美国唱起软调子，在中方似乎有筹码的情况之下，按美国要求同意举行拜习会，背后原因在于以下三点。不明朗的中国经济形势、稳定中美关系以及促进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显示习近平本人对中国政局的掌控能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一波三折，虽然仍然处于一个底部区间运行，未来的前景不明朗，经济情势起起伏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对中美关系破局的担忧一直在强化，特别是外资还忧虑到在中国投资的安全问题，包括人身安全。今年陆续有一些外资，尤其是美资撤离中国市场。中国政府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经济不稳，一切皆不稳，而要稳经济并让经济有一个合理增长，就需要稳定中美关系，这样才能够安抚内外资，打消外资顾虑，进入中国市场。习近平和拜登举行会谈，除了发出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之外，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稳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稳定中美双边关系都有利美国的盟友去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习近平为什么对美国唱起软调子呢？他的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